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上一次我们把外邦教会这个关键性的职分长老大概说了一通，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第62问。既然圣经里的重点是放在长老上，那么我们应该拿今天中国教会里的牧师制度怎么办呢？牧师应当怎么样看自己，要求自己？长老又应当怎么看牧师呢？在大部分的信徒心里，教会不能没有牧师，长老有没有反而是次要的。就连主张长老智慧的宗派，他们也是请牧师，而牧师与长老之间的制衡微妙关系啊，往往也是教会问题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其他地方我们说过，牧师这个中文词圣经里只翻了一次，只用了一次，百余年来却对中国教会的运作发生极为巨大的影响。这个词到底翻得对不对，要从两方面看。第一，就是其余的地方同样的词都不是翻成牧师，而是翻为牧养，作为动词、形容词，或者牧者作为名词。这样的职分上一课说了，圣经里明明的是交给长老。还有呢，以弗所书所说的这个牧师啊，并不是职分，而是恩赐。4:7，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你可以再加两个字括号，恩赐，不是职分。他所赐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恩赐赐下来是为了在教会里面尽职分，但恩赐并不是职分。那职分呢，是写在哥林多前书，不是写在以弗所这里。这个牧师和教师又是合在一起的，所说的是牧养的与教导的恩赐。教会里这方面的需要仍然是交给长老的，并且这一个牧养和教导的恩赐与传福音的恩赐被分开来列为两种。我们读这段圣经，如果把牧师当成神在教会里设立的一个职分，又与长老不同，那你这个牧师是不带定义的，因为前面说过在中文里只翻了这么一次。鉴于这个原因，有一些教会他们甚至以为呢，牧师是一个偏离正道的说法，教会里边不应该有牧师。但这些说来说去啊，都是在名词，尤其是中文翻译名词上做文章，字句是叫人死的。既然中文圣经翻了牧师，也沿用了百年，你也不能说只要被案例做牧师，教会有牧师，圣灵就不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找到突破，可能要跳出这个圈圈，另外找个入手点来讨论。我们就从大部分的现行教会来看好了，不主张用牧师这个词的路线，他们里边有没有人做牧养的和教导的长老性的工作？有。主张有牧师的教会路线，虽然不一定有长老，他们也强调要找到牧养教导恩赐的人来培育羊群。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用不用牧师这个名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把长老的职分从神那里得牧养教导恩赐的职分是称作牧师称作长老，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中文圣经被翻成牧师也是主所允许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这一个人物他到底从哪里来，又预备到哪里去。怎么讲，如果牧师等于长老，长老等于牧师，在现行的教会里边，我们大概可以很安全地说，长老都是当地产生的，而牧师呢是外面请来的。长老不见得是知心的，牧师往往是知心的。长老可以很自由地代职，牧师要是代职呢，大部分的中国教会不会容你这样做。那来源不同，出身不同，成分不同，又怎么样呢？我觉得要从圣经里看清楚这个问题，并且 把现行存在的冲突以及大家脑子里的混淆搞清楚啊。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并不是说可不可以从外面请一位我们认为有资格有恩赐全职的工人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所谓牧师，而是说这一个请来的人，你叫他牧师也好，传道也好，在他自己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心智与见识，来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尽圣经里面一切所说长老的责任，还是他会像亚波罗或者是提多一样，做得好留下来，做不好呢他就走了。反过来说，从教会这边也是一样，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足够的见识，那与其说你去聘牧，倒不如说我们聘一位全职的长老，这样目标与定义更清楚，他应当与本地原来的长老怎么合作，本地的长老们又应当与他怎么配合，也都会变得简单了许多。如果一个外地来的牧师，无论他是年轻的、年老的，是同文化背景的，还是别族的弟兄，只要他能够把那个牧养与教导的恩赐，在这个长老的职分、教师的职分、帮助人治理事的职分上尽心尽力地发挥出来，而且他以自己为本地的人，就像一个本地长老一样，那么他就是一位好长老，他就是一位好牧师，你爱怎么叫他怎么叫。只是他如果真有见识，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拓展他个人的舞台啊、势力啊、名声啊，他的目的应该是把当地的弟兄姐妹好好的建立起来，把当地的长老啊、执事啊培育的强壮，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也可以走得开，他们也可以站得起来。因为既然教会把你从外面请来，那你等于必须连带着要把这个保罗当初流动工人的职分给他补上了，而不是把教会的门关起来。试着和弟兄姐妹建一个小小的象牙宫金字塔，我们虽然应当像本地长老一样不做那个有问题就走的打算，但是你总得想想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服侍团队，能够让这个教会的温度计保持平稳，而不随着换来换去的传道人在那里上上下下。我们不能期望弟兄姐妹与当地的长职有这样的眼光与看见，要有他们早就不会把教会一切的寄望摆在下一位牧师身上了。但我们若真是主的仆人，若真是保罗在外邦教会里的同工，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要替托管在我们手上的教会羊群做有远见的长期的合乎神心意的打算。一个做牧师的如果能够这样看自己，并且能把自己这个角色向弟兄姐妹交代明白，应该会对双方长期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但我们自己看自己呀，要有定见，要向弟兄姐妹交代明白，别人教会的信徒羊群怎么看我们，往往也是一件需要教导的事情。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就是在沟通这个观念呢。进入今天的中国教会，无论这个教会在什么地方，也无论它的大小，弟兄姐妹对于牧师是什么，脑子里有一大堆的想法，很多是完全没有凭据的，因为前面说了，你从中文圣经里面找不着线索的，到底牧师应该是什么，大家就凭自己的想象，教会里的遗传，别人的说法来替你下定义，那你还没有开始服侍弟兄姐妹，就已经快要被大家的期望淹死了。我们必须要花一定的功夫按着圣经解明自己的角色，让别人知道怎么看我们，当地的长老也能够一面学习做长老，一面与我们配合，把 保罗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长老牧师是跟着他做教会的管家，保罗是聪明的公头。我们不但要听公头的，也要多少了解一下他的聪明到底聪明在什么地方。保罗是栽种的，我们了不起像亚波罗一样是浇灌的。主耶稣是牧长，是好牧人，使徒是照管全群的牧人，我们呢，主托我们多少我们做多少。这又牵扯到一个常被提出来问的问题，就是长老是终身的吗？他的权限如何？首先，如果我们同意圣经里种种线索向我们所说明的，就是长老等于牧师，牧师等于长老，长老等于监督，监督也等于牧师，这三个是同义字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去问说，牧师是终身制的吗？牧师有没有任期？你就比较问不出口了吧。还有，就像前面所说的，一个信徒要看在教会里做工的人，不见得看得清楚。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我们一定有所谓身份与职分的讲究。保罗写信，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仆人，奉召为使徒。他的职分是什么？职分是使徒。我们在这整个教会运作的系列里边，没有花什么时间来谈这个仆人的身份，但是职分会受到大家的质疑，往往是因为他在身份上先出了问题。他如果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必然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那弟兄姐妹也会巴不得他就留在长老的职分上继续做下去。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往往是因为教会里边已经产生问题了。使徒行传14章23节，保罗、巴拿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提多书1章5节，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里所说的各教会或者各城，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长老的权限是当地的，长老是一个当地性的职分，他们是由保罗还有保罗的同工，这些游走在各教会之间的工人所安立的。你虽然是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城的长老，除非别人请你，要不然你在别的城别的教会不能自动站在那个位置上。那关于长老的任期问题，圣经有没有交代呢？有，但是不是用时间来交代的。我们已经读过了提摩太书、提多书，对于长老的素质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提摩太前书3章2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多书1章6节也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如果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如果他们在同工的眼里成了一个有可指责的人，或者在婚姻上他不再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儿女既不端庄也不顺服，他在家里打太太，他饮酒滋事，他在财务上不干净，那无论他做了多久的长老，都需要从这个职分上下来。但是反过来讲，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律法上的规矩为了防止长老滥权、长老辖管教会的事。你看使徒行传20章，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但是呢，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这群长老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讲得够清楚了，这群长老中间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人物，但是他有没有提出任何时间性、任期性、律法性的办法来解决或者防止这个问题？没有，他没有说每一个长老任期三年，免得他们变成凶暴的豺狼。他对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律法性的，而是什么？第一，你们要警醒；第二，你们要纪念我的榜样；第三，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你说这不是等于没讲吗？尤其第三点，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不，后面还有一句话，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什么叫做能建立你们？从长老和教会的关系来讲，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道里面不断的往前行，他就能够建立我们，建立教会，让大家都预备好了，要直到主来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长老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的人？那病因一定十之八九就在这三个原因里边了。做长老的没有警醒，没有效法保罗的榜样，或者从神恩惠的道里面偏差出去了，把这个恩惠的道变成律法的道，变成管辖人的道。长老不知道像保罗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也不再站稳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立场，羊群中自然冤声四起啊。那怎么办呢？再说保罗并没有用时间的任期长短来避免这个问题，他给教会的劝告是一直往前走。我们与其问说长老是不是有任期，长老是不是终身制，不如问说教会是不是应当像当年的以弗所一样不断地往外面去开拓。保罗在以弗所不过待了两三年，就能够做到把亚细亚的福音传遍，甚至在没有可传的地方。如果这个是教会正常的健康的状况，那么从羊群中就应当不断兴起更多的人做门徒、做仆人、做长老。你根本来不及问长老的任期问题。教会如果停顿甚至萎缩，长老与信徒中间必然闹意见。就像老夫老妻两个人要是整天关在家里什么事不做，什么人也不见，那绝不是度蜜月，而是吵到不可开交，简直就活不下去了。像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做教导的、做长老的、做仆人的，一开头就要把弟兄姐妹在见识、知识、信心上培育他们长大成人，并没有别的办法。不然你从会章上、契约上、任期上定再多的规矩也是徒然，教会运作起来依然会漏洞百出。长老的问题讲到这里其实并没有讲完，但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呢，得花点时间去看执事。执事到底怎么回事？执事所执的是什么事？执事与长老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这一些的问题并不难答，而且这个观念呢，在弟兄姐妹的心里，比起长老还有教会运作其他的环节呢，要清楚很多，所以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讲。从保罗切实的吩咐看来，他告诉提摩太怎么按立执事与怎么设立监督、设立长老差别不大。尤其在三章八节，他一开头讲执事，就是论执事的也是如此。什么叫也是如此呢？跟上面所提出来长老要具备的素质差不多，是一样的。比较突出的不同 就是他要求长老善于教导，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而讲到执事呢，他只说到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监督长老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执事，尤其女执事，他只说到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在圣经一切的记载里边，我们也看不见有女长老这个规矩。这当然是旧话重提，但是在告诉提摩太怎么设立监督，怎么选人做执事之前，他先花了八节的圣经再说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或者说神借着教会所要的男人是什么样，女人是什么样。一切教会的运作以及我们在地上的预备，其实不能离开这个最基本的目标，因为神是借着教会在塑造天国的子民，而他对彼得的期望与对玛利亚的期望有显著的不同。回到执事，就像我们一般的观念，执事很可能是比较事务性的，给长老做辅导的，而长老呢，他要照管神的家，他要教导，从接待远人到驳倒争辩的人，长老是第一线。你也可以说，在一个正常发展的教会里边，做执事是一个预备做长老的训练平台。但是三章十节值得我们注意啊，他对提摩太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以前我们稍微讲过，这个试验不见得是叫提摩太去出一些考题，没有人会糊涂到一个地步叫初信主的人做长老，或者叫他做执事。你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然而一个人信主，我们已经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间了，是神在试验我们。做工人的呢，要有智慧去观察，你觉得他通过了这些试验，在这些试验上他的信心见证都得到成长，他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从试验里面出来并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因为人无论是谁，包括保罗，他没办法给弟兄姐妹出一个考题，出一个难关，说是我试验试验你。一个人信主，你如果好好的辅助他，贴近他的生活，与他同行，那他在神给他的试炼与撒旦给他的试探之间呢，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你有足够的机会去观察，并不需要另外去做什么。那新约教会执事的起头，弟兄姐妹都很清楚，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中在天天供给的事上有些人受到忽略，十二使徒要弟兄们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七个人就叫执事，是分担使徒的工作，让使徒可以专心祈祷传道，他们来管理教会一些需要被照顾的杂物。但往后事情并非这样发展呢、啊、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又成了主耶稣第一个殉道的见证人。腓力不再被称为管饭的腓力，而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就是保罗说的，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弟兄们要你出来管饭，圣灵却把你推到第一战线上。在神家里的任职没有贵贱尊卑大小之分，当阴间的权柄要兴起来胜过我们的时候，教会里里外外每一个任职的工人都要警醒起来，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教会而不是圣经被保罗称为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我们无论站在新约教会里的任何一个职位上，立刻就成了撒旦的眼中钉，也都成为耶和华面前的勇士了。